teenage wedding, and the old folks wished him well. You could see that Pierre did truly love the mademoiselle. And now the young monsieur and madame have rung the chapel bell. C'est la vie, said the old folks, it goes to show you never can tell. They furnished off an apartment with a two-room Roebuck sale. The coolerator was crammed with TV dinners and ginger ale. But when Pierre found work, the little money coming worked out well. C'est la vie, said the old folks, it goes to show you never can tell.
Hello,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汤儿电台，汤小有话说，我是淮东。
大家好，我是宇浩。
啊，本期节目呢，咱们来分享一下宇浩特别喜欢的一个电影导演，就是这个昆汀·塔伦蒂诺。昆汀其实我个人也是挺喜欢的，然后之前呢聊过很多的这个电影节目，但好像还真是没有系统的聊过昆汀的电影，只是一带而过，然后说过一些啊他的影片也好啊，或者关于他个人的一些东西。所以呢，本期节目呢，为了就是致敬一下吧，我们喜欢的这个昆汀导演，然后单门给他录一期节目，聊一聊他。先说说吧，宇浩，你为什么喜欢昆汀导演啊？在众多的导演中，他是你最喜欢的吗？
不是，
不是，完了完了完了，
他不，其实不是我最喜欢，因为我个人比较还是，要是
那你最喜欢的是谁呢？
那还是得说像凯文·伦或者像那个斯皮尔伯格这种，就是我还是一个终归还是一个比较大众化的一个
俗一点，
对对对。但是昆汀的作品呢，能让就是他算我一个比较喜欢，或者是比较，因为昆汀的作品他比较接地气，所以是会让一些影视爱好者愿意去追捧的一个导演，所以你很多人会喜欢他，会崇拜他，但是绝对不是我最喜欢，因为有些东西他属于昆汀，让大家刚开始觉得，哎，电影我也够得着了，就是所以会有这么一个。
我觉得他可能是更多给平民代言吧，就是说让电影的这个特别，叫做不入世的这么一个艺术，让它更俗气一点啊。
对对对，
我觉得这可能对于昆汀来说，是他其中的一个标签吧。我觉得这个可首先跟昆汀个人的这个，整个的生涯我觉得是非常有关系的，跟他的生活人生是有关系的。因为他本身他不是一个叫做学术派出来的，像人家好多啊都是各种什么大学就学的电影啊，或者哪怕学摄像啊，或者学编剧啊，他也是影视及相关行业的。这大哥我记得好像特别年轻的时候做过几年演员，然后更多的时候后来就打工去了。然后他关于电影的整个的认知是他在一个音像店打工，据说是利用几年的时间看了好几万部这个各种的电影，
对对对对。
然后其中呢又以这个西部片跟这个咱们曾经特别辉煌的香港的电影为这个叫做主力吧。大家也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很多电影都有西部片跟咱们港片这个武侠啊，或者武打片功夫片的这些影子，所以呢你也就很能理解啊。听我简单稍微介绍了他一下他的这个生长的这个背景跟环境，也就能理解他为什么电影里有那么多元素。因为他从小其实对于他来说，在录像带店看的这些电影就是他的启蒙，相当于就是在大学学的课本就是这些，那我未来将来要拍的电影也自然就会有这些电影的一些影子，这个东西是你没办法的，就是所以我觉得就是对于昆汀来说，你想拍特别多的这种艺术电影啊，或者其他电影，对于他来说我觉得是挺难的，他可能还是得拍那些。
从他的角度来说，他的电影也算一种艺术吧，就是或者是，
但是不是我们所说
的常规
的
艺术。
对，
对，
你比如说像朱常卫啊拍的那种电影，可能就
对
就太难了啊，就是那种文艺片就非常非常难，可能他只能拍 This movie is 昆汀是吧，就是昆汀风格的啊，
对对对，
但是他也是一种艺术的表现形式，但是就能有
非常多的昆汀。对，如果你熟悉他的话，就给你看一个你没看过
五分钟或者三分钟，
你就说，哎，这一定是昆汀的作品。对，
或者说哪怕不是他拍的，他可能是挂他监制啊，或者是反正他会可能是参与其中。
对，
他是有非常浓厚的他的烙印的，就像盖了一个章一样，
对对对，
打了一水印一样。
对对对，
哎，这是有浓浓的这个风格。 然后可以给先大家这个分享一下他的这个风格都有哪些啊。首先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暴力美学是他的这个电影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元素啊，
对，
就是有非常多的血浆，有非常多的这个啊动作戏，
嗯，
对吧？然后呢，尤其是我觉得达到了顶峰的话，可能其中的一部片子，我觉得是《杀死比尔》，
应该是《杀死比尔》。
我觉得《杀死比尔》应该是在暴力美学上达到了，纵观他目前的这些电影里啊，所以我觉得是应该是封顶了，对吧？就是非常华丽，非常炫。就是当你看到那么多血浆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换一般人会有一些生理反应，会觉得有些恶心。你有太，你又不是一个恐怖片，你搞得那么血腥，搞得那么多。但是可能哎，当你习惯了看昆汀，觉得啊是一部爽片啊，很过瘾。就是在暴力美学方面，但是其他的很多的也有非常非常多关于暴力的这方面，我觉得《杀死比尔》是封顶了吧，在暴力美学这方面。第二个，我觉得它的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呢，就是说，它用了大量的非线性叙事的这种方式来构成这个，这包括说平行剪辑啊，或者说是交叉剪辑啊，它会把电影这个非常的叫做什么来，重新解构一遍故事啊，因为大多数咱们看电影就是叫做叙事性的啊，线性的这种电影。就是基本上就是说就跟你过日子一样，对吧？
对，
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五分钟，最后整个电影是九十分钟，那这个每个这个交代的过程就是你真实发生的世界的这么一个时间流逝的过程。但是昆汀就不是，但是给你玩这个平行剪辑啊，或者说是把可能故事最开始发生的那个事儿放到了最后啊，把故事最后那个结尾的那些的那些发生的事情搁到前头，然后完成整个一个环形的这么一个叙事。这我觉得在他第一部这个知名的这个一下让他一飞冲天的电影，我觉得就是这个落水狗，我觉得也算，但是真正的还是我觉得低俗小说，就是把这事儿给玩的玩到极致了。对对，当然第一部落水狗我觉得也不错啊，那他之前还拍过一部电影，但是好像就是属于比较默默无闻嘛。对对，就是属于那个什么
小范围的。
对对对，落水狗是他拍的第一部，就是还算小有名气了，应该算是。然后但是低俗小说94年的这部就一下奠定了他在行业的地位了啊，就是说电影可以这么拍。而且我觉得应该是也是有很多的中国的电影人看了这个低俗小说这部电影，然后从而就是改变了自己的这个拍电影的风格。我觉得就是比如像疯狂的石头，对吧？宁浩导演应该就是，我觉得算是中国的昆汀吧，就是他应该是受了。
我觉得中国昆汀还是算姜文吧，他俩很像姜文。姜文跟他
相互有影响，应该是。
对，他俩相互有影响。
但是其实姜文的第一部电影不是《阳光灿烂的日子》，真的。
姜文那个
他完全没受影响。
对，姜文也说过，这个是他。就有些导演是要等老了才拍这种片子，他说我刚开始就想拍一个试试，然后他真正表现他的东西还是像《让子弹飞》啊，这就很昆汀的一些东西里头也，他虽然没有那么大的血浆，但是其实也很暴力。
但是他可能是一方面吧，因为毕竟这个《让子弹飞》他没有说用交叉剪辑啊，没有用这种非线性叙事，他整个的过程还是一个线性叙事的。但是呢，这就涉及到了另一个，就是说昆汀的电影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快剪辑，可能0.5秒的镜头吧，甚至说1秒的镜头，然后呢给叠到了这个影片里。这一般的电影啊，咱们常识一般一个镜头得5秒或者10秒吧，然后才会切，就是正常的。然后因为如果用了这个快剪辑的话，这个东西很多时候反正算是双刃剑，我个人觉得啊，但是它可以实现很多非常酷炫的这个镜头语言，但是同时的，这就是说昆汀电影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它没有特别强的叙事性跟逻辑性啊，就是说你看了你掉入它就完了，但这事儿呢，很多事儿是不禁琢磨的，你一细琢磨的话，那可能逻辑性跟那什么的话，因为它快速的在这个镜头的变化中，你就不会去想，哎，这事儿合理吗？这个合理吗？那你就不去想了，这些东西这事儿就过去了，因为马上又在未来的5秒钟又有4个镜头映入你的眼帘，你就得去专注这些了。而如果不是的话，一个镜头或者说 很多这个文艺片啊，长镜头一下能给你运一分钟或者两分钟的这种镜头的话，那你会你就脑子就开始去想这些东西了。如果它是不合理的话，你自然就会起反感了，你心理上跟这个身体上就有反应了。
嗯，
而这个快剪辑就没有了嘛，就你来不及。最后一个，我觉得还是就是说，话痨有特别多的这种对白，然后呢，看似没在讲述，就是好像跟剧没什么关系，但是其实垫了很多一些细节，
对，他的铺垫，
对，然后呢会营造人物啊，就是，
而且昆汀的话就是这个演员的超多的这种对白一定是建立在他在一个非常小的空间里去拍的，比如像落水狗，就整个电影里大家这几个大腕都在一个仓库里的得得这种高频率的在对话
说啊，
对，而且是一定是在一个小空间里给你这种压缩感的，然后让你去大批量的输出这个对话，是这样。比如像这个
八个人也是，
八个人也是
小
屋
嘛，
小
屋，
然后非常小，可能大家就刚开始的一些做影视爱好者就觉得，哎，这是一个小成本的东西，我们不需要很大的一些后期，就在一个小地方，然后靠演员的能力，这个是很靠演员的功底的。
嗯，那构建一个这么一个故事吧，然后大概反正我们整理出就是，这四个方面吧，反正我大概理就是这四个，但是他也有一些小癖好，比如昆汀有这个练脚癖。他非常喜欢拍女主角的这个脚，
对对对，男的也一样。
嗯，
对，包括这次这个新的这个电影，这个叫
那好莱坞
往事，也可以看到，比如说替身演员
啊，
在他重新出，就是回到这个
布拉德皮特，
对，皮特回到这个小镇，就是那个他们当时拍西部片那个小镇的时候，他是从他的这个脚开始切入这个画面的。他走过去，然后有那个尘土飞扬的感觉，然后包括那个小女孩坐他车的时候，会把他的一个大脚伸到这个玻璃上的这种感觉，是有他的痕迹的。
嗯，行，然后说了这么多特点，咱们回顾一下昆汀拍的这些电影吧。我觉得这个，因为你聊一个导演的话，不谈他的作品，其实是就很空虚的，很就是泛泛而谈吧。昆汀就是咱们熟知的，我觉得可能。大概可能也有十部八部吧，他本身执导的电影可能有十几部，但是
没有他其实他拍的好像也就九部吧，他说他拍的十部就不拍了，
是吗？
对，他曾经说过，
一二
执导的
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
十五，应该十四五部吧。
现在估计有他执导的吧，
或者反正我这是查百科啊，然后挂他名儿，或者说应该是十五部，但实际也差不多吧。我给大家读一下啊，咱先过一遍。1987年是我最好朋友的生日，这是第一部。然后92年落水狗，94年低俗小说，95年四个房间，97年危险关系，03年杀死比尔一，04年杀死比尔二。然后他还拍过一个，应该是个美剧吧，《犯罪现场调查》第五季。然后05年是《罪恶之城》，07年是《金刚不坏》跟《刑房》，然后09年《无耻混蛋》。12年是被解救的江哥，15年八恶人，19年好莱坞往事，大概可能是有个反正十多部吧。
嗯，
然后就也带大家稍微回顾了一下这些电影。然后呢，于浩这几部电影里，你找出自己最喜欢的三部吧，三部或者五部吧。
我最喜欢第一是八恶人，其实
八恶人
最喜欢，因为他其实主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是因为他跟那个莫里康奈合作做的这个，莫里康奈给他做的作曲。哎，这个因为我特别喜欢莫里康奈，就是比如说当年因为海上钢琴师喜欢的这个作曲家，然后他把这个整个这个调性，就是音乐其实是电影中很重要的一部分，然后这也是
拖这个气氛嘛，
对，气氛拖得很好。然后比如说《无耻混蛋》，就是他的这个结局让我挺意外的，然后居然最后能把希特勒杀了，然后这也就是他的这个思维还是挺特殊的，然后他可能愿意去，就是他对这个故事的合理性他不去考虑，这只要满足他的这个对于他艺术的这种追求就好。还有其实我觉得最新拍的这个好莱坞往事也还不错，就是他有些人觉得这里没有昆汀的这种痕迹了，
最后吧，最后那二三十分钟是，
但
前面那一段时都不是，
但其实你可以看到 这里面也有非线性叙事，三个人的这个空间在往前走，然后刚开始先不没有交集，可能 Peter 跟那个小李子是有刚开始是有交集的，但是跟那个女性的角色是没有交集的，然后到最后其实也交集上了，但是他的可能交集没有那么冲突那么严重，还是能看到昆汀的很多影子在里面。
行，我个人并列吧，然后我觉得这个《低俗小说》还有《无耻混蛋》，就是这两部是我特别喜欢的。
但是其实你会发现，就是这个，好莱坞往事某些的叙事方法很像《低俗小说》，很像。
嗯、但是我觉得前面拍的实在是
太平了，
太文艺了。就这部昆汀，就是你要是当一文艺片看，我没问题。但是你既然打上了昆汀·塔林蒂诺这个名字的话，那我希望看到是。有昆汀那些东西的这些东西，然后呢？但是没有。
这我觉得很，你不觉得很像这个姜文的《一步之遥》吗？就是，哎，我觉得我期待的姜文的电影是一个什么样，最后结果给我整了一个那么梦想与什么的那种。
但是姜文他毕竟就是因为也从来没有人说，就是你发现姜文的所有的电影的风格呢？他只能说这是姜文，但是他没有那么多元素，你明白？你比如说《鬼子来了》跟这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再到这个《让子弹飞》，你说这三部电影，他你说要是有元素上的这个共通性很少，那可能唯一的就是姜文参演了，姜文倒了，对吧？有一些有《
鬼子来了》不能说他倒的吧？就是他导的电影，
那是他导的
啊，那是他
导
的，我以为他
那是他导他演的，他一共。作品很少的，
这其实你看姜文的很多东西，比如就像一部就这个《让子弹飞》啊，或者最近去年新上的那个叫
《邪不压正》，《
邪不压正》，
《邪不压正》是很贴近《让子弹飞》的，他们俩是有很民国三部曲，是中间这《一步之遥》就又那个什么。
但其实你能从《一步之遥》中也能看到很多就跟《让子弹飞》的很像的一些。角色的这种冲突的感觉还是很能看出来，就像这个新拍的昆汀新拍的这个《好莱坞往事》，就有点其实有点像，莎士比亚跟某些的合体，你认真发现还是他的东西还是很多的。如果你很喜欢昆汀的话，
我觉得这个更多的时候
就没有那么的暴力嘛，没有那么的快嘛，
对。但是更多的时候可能还是。就是说，是致敬吧？我觉得是叫什么来着？那个昆汀版的《致青春》，致好莱坞的那个是吧？现在你能叫做辉煌伟大的时代吧？反正大家都愿意说嘛，老说是70年代、60年代，那可能摇滚乐呀、这些东西，整个的文化可能是有更伟大的东西。当然，就是向那时候的致敬嘛，对吧？包括整个那个背后的故事，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找一找。因为刚开始我不了解这个故事，我就是
波兰斯基的。
对，然后呢，里面有邪教什么的这些东西，非常复杂的这些东西，就刚开始我不知道。就是我觉得这故事就是很就是哪儿都不是哪儿，就是感觉很食之无味的这么一个。但是哦，当你发现是有背后是有故事来支撑的，那他其实讲述的就是关于他对在那个70年代、60年代的那个好莱坞的那种感觉嘛，对吧？就是我印象中的，其实昆汀版的《阳光灿烂日子》，就是我回忆我小时候，但是那时候他没出生啊。就是我认为的那个好莱坞那时代，就是对他有巨大影响的那些电影，可能就是60、70年代，或者说再到80年代吧拍的那些电影，是他小时候看的那些电影，
对
吧？
对。
然后呢，从而影响到了他未来的整个的人生的导演生涯，就是那些时代的那些作品。
对，比如里面有西部片，对，然后比如里面有李小龙，对，
非常标志性的港片的这个，虽然他是在好莱坞拍，但是很是港片的这种元素的代表人物嘛。然后对，还有人说可能有这个诋毁那个李小龙的这个元素什么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倒也就是反正一个人一个看法吧。行，那咱们从头捋吧。然后既然分享了每个人最喜欢的，我觉得。我和我好朋友的生日啊，我最好朋友生日这就算了啊，这个确实我都没看过啊。先说说这个落水狗吧，你觉得这个落水狗是，我觉得是奠定了昆汀的元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就是已经有雏形了。
对对对，
就是说咱们前面那个四大，对吧？而且我觉得这他一上来就是。
抢银行，
对，然后我觉得好像他的电影就往R级那边走的，是吧？就是一上来就是 可能有血腥暴力啊骂人的这个镜头的比例就比较高。
嗯，
我记得可能看过一次，整个剧情可能都没记得，对，记得没那么清楚，但是就是说但那些经典元素我是记得的，然后就是也是有一些印象的。然后呢我觉得昆汀的电影他会通过这个快剪辑啊，通过这些垃圾话什么的上来就吸引你。他有些电影吧是有门槛的，你看进去了会喜欢，
嗯，
你没看进去就不喜欢啊，就好多文艺片是
但昆汀的作品很多人也不是很喜欢，就是你看不进去他的那种，
但是如果
骂人的那种冲突的，
但是男性我觉得可能对于男性来说是比较容易接受的，对于女性的会困难一点，
对对，
但是男性来说基本上很少有人说一看昆汀啊就不喜欢什么的，我觉得是比较困难，因为你男性骨子里吧，我不能说所有吧，反正最起码对于我来说，有这种暴力啊什么的，有就你是有这些崇拜的，对吧？
嗯、
然后呢，你看这东西就能接受，而不会说有特别大的门槛，然后一上来，哎呀，就特别难。然后呢，封顶的这部，我觉得就是低俗小说了啊。然后
那他封顶有点早啊，
我觉得是封顶了吧，
确实，但是他那年确实赶上好作品太多了。
我觉得就这部，这就跟那谁一样嘛，宁浩嘛，他后来拍了那么多，我觉得就单说作品的成功啊，就是整个的艺术啊，包括这都，我觉得也是疯狂的石头。再后来，我觉得也没达到，就是那个高度，真的就是一部封顶。但是只能说，如果低俗小说是十分的话，那比如说《杀死比尔》可能是9.5。其他的这个那无耻混蛋可能9.3是吧？就是也是维持在高分的水平。
我认为最好的系列还是《杀死比尔》的，就是它的这种连续性还是很强。如果你真的能把这个看下来，这种对于你的这种感官的冲击还是很，一个系列的电影很少有保持很高的这种能量的。你比如现在《星球大战》，我就现在越拍大家觉得越没有意思了。但《杀死比尔》你会觉得。就是昆汀的东西，你知道他会让他死，或者他会让他，但你每次都让你死的都，就这个演员的死亡会觉得让你觉得很新奇，就是这种冲突，你总有意外，就你看他的作品还是总有意外的。
嗯，死亡方式吧，就是跟死亡时间，你觉得哎，这哥们儿可能还能活挺长时间，然后帮死了。或者说是就突然的因为什么一个啊，开枪也好啊，还是说突然灾难什么的，反正就没了，是吧？对对对，就是反映了这个叫做人生的世事无常，对吧？因为我们这也就是他电影的总体来说的一个特点，叫做反套路。
对，
有很多的这导演嘛，就是可能是行活，对吧？就是非常完整的故事的架构啊，跟特性，就是说可能都被套路好了啊。然后呢，这个男二号可能要倒霉，对吧？要受折磨，然后最后可能在临近四分之三结束的时候死了。然后主角男一号到大爆发，然后啊一下胜利了，最后坏人一定是死，对吧？他可能是就已经非常的商业电影的好莱坞的这个套路，但昆汀可能就是，哎，我要试图打破这个套路，给你呈现一些不一样的。你觉得这人可能能活到最后，但是可能一半就死了。你觉得这人啊，可能早晚得死，但是哎，我就让他最后活下来了，对吧？
嗯，
这就是，他的这个一个这个特点嘛。然后低俗小说，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就是从故事性啊，包括很多经典的这个片段留下来，包括咱们开头音乐用的那个约翰·齐夫塔跟那个女主角的那段跳舞的那段音乐，对，我觉得这个东西就这部很非常非常的有意思，主要是三个故事线，是约翰·齐夫塔跟那个黑人，然后呢他们的这个故事线，然后一个对打劫的故事线，
嗯，
还有那个拳手的那条故事线，最后哎，本来你感觉这仨人可能没什么关系，
嗯，对，
最后哎，完整的形成了一个闭环，对吧？最后哎，仨人这就是像三块巨木一样，然后拼成了，最后拼成了一个圆环，然后把这个三条故事线给圆到一块儿了。然后我一直觉得那个拳击手可能，因为感觉啊，那拳击手可能不是那么主角。反而是约翰·齐夫塔他们那感觉可能是个主角的，是吧？
嗯，
哎，结果那哥俩是没了，反而是那谁那个拳手最后活下来了，对吧？您这打破你的这个思维方式了，这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他的最高水平之作之一吧。反正我在我心中应该是排名第一的。然后《杀死比尔》， 我觉得莎士比亚用了非常非常多的中国元素吧。第一部第二部用的是中国元素，第一部用的更多的是这个日本元素。怎么说呢，应该是动作片的另一种风格啊，之前很少有人这么拍动作片，因为感觉一般都是把这人搞得很帅，但是实际上这个女主角的非常的非常的狼狈，然后她的复仇之路非常非常的坎坷，然后
但也非常有意思，
好几次差点被弄死了，
然
后最后当然成功了，然后反正也讲一个这个母亲的这个复仇之路嘛，然后
这不是她老公嘛，在婚礼上被杀了。
他不是最后他那个要杀死他的老公有孩子了吗？他怀的那个孩子是他那个帮派老大的。
我其实我觉得就比如说他还开创了一个，就是你像那个他监制的那个罪恶之城，就是他用纯黑白的这种效果，怎么说呢，他把这个武打片用纯黑白的效果拍着有点像跟漫画一样，其实也挺有意思的。而且罪恶之城很多的元素你可以其实可以在一步之遥里找到，如果你很研究这个作者成的话，这个很多他的故事情节会很像。我觉得这两个导演还他俩本来也很互相的欣赏，然后所以我也很喜欢姜文，对，就姜文最近些年的作品，然后这两个导演的从电影元素然后电影题材都差不多，会有一些中西方的一些元素的交集吧。
然后咱接着捋啊，然后下一部我觉得比较这知名的就是这个无耻混蛋，其中最成功的角色就是那个汉斯上尉，就是那个德国的那个
德国军官，
对。然后呢，他其实没有那么多符号化的那个那什么，他是一个非常高智商并且非常冷血跟残忍的那么一个人，我觉得整个对于这个刻画是非常成功，他不是这种特别残暴啊，就是抬手就杀人那样的话，我觉得是对于这个残暴军人的这个刻画是反而是可能是比较初级啊。他会非常，他是其实一个很懂心理学的是吧，包括去威胁这个农场的这个工人的这个父亲，然后呢让他被迫把这些犹太人啊都给交出来什么的，是吧，包括后面那个去识破的那个他们这个过程，然后就能感觉这个人是一个特别睿智的人，然后他本身是一个非常邪恶的人，然后他又非常的聪明，这就是一个特别可怕的事。
他每次对于这个就是叫反面角色的刻画其实也是很深刻的，这是他的一个风格。比如像这个解放江哥小李子演的这个、就是、
农场主、
对，
农场主
对他的描述反而有的时候要比这个就是主角演的这个反而要更深刻，就是留给大家的印象更深刻，他对于反面角色的这种刻画要更深刻，这是他的一大特点，也是很多他的好几部作品其实都是对于反面角色的这个，比如说其实落水狗就是了，对吧，他对于这些几个银行抢匪的这个刻画，包括像低俗小说他对于这个也是算是罪犯的这个刻画嘛，他是很，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对这个有研究还是怎么样。
昆汀的电影里你很难说他输出弘扬正义然后输出正确的价值观，他有时候恶人也没有得到恶报，对吧，更多的时候是可能世事无常，然后好人可能就随便的就被干掉了，但是更多的时候他可能看得更深了一点，就是说好人有好报，这个是我们心中的期望的一个社会，但是有些时候好人没有得到好报，坏人呢也没有得到恶报，这是一个真实的这么一个社会，它可能是用电影的一种方式然后重新再解构这个社会，这个是社会真实的样子，我不会输出那些伪光正的这些价值观，对吧，那些可能更虚伪一些，那些太理想化了，真正的社会可能不是那样的，我给你输出的是另一套东西，如果你能把这个东西给参透悟透的话，发现哦，社会可能比你想象的中的更残酷一点，更没有那么正面，更没有那些阳光，被了这么洗礼一下，你反而可能还能更积极看待一下自己的生活，而不会啊，我就一定是什么，因为我觉得反正中国人吧有一个特别不好的这么一种价值观吧，就是说努力一定成功啊，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不能接受 那我这人特别努力，然后我特别努力的学习，我一定会有成绩。我特别努力的踢球，我一定会踢得好。我特别努力的工作，我就一定会晋升啊！我特别努力的研究什么什么东西，他就一定这个科研成果就有结果啊！这是咱们认为的，也可能是中国人太聪明了。
嗯，
我们确实在世界的整个的所有人种里面，我们算智商属于顶级智商的那群人啊。然后包括东亚人啊、犹太人，可能都是顶级的，可能要比欧洲人或者比。非洲黑人啊，或者拉美人可能要更聪明一点。我们努力确实更容易比别人成功，但是并不代表我们努力就一定成功，
嗯，
对吧？这个是我最近反正受这个思想的那什么，就是啊，努力不见得成功，不要对你抱着那么多抱负，就是你努力，但是你也要认命，没成就是没成。
所以他这里面他会宣扬一些这种。就是西部那时候的精神，就法外之徒。有的时候你找警察不如
赏金猎人，
对你不如找个赏金猎人去解决一下，有的来的更直接的这些方法，他会宣扬一些这种思想，这是他所有的作品都是这样，就是比如像八恶人啊、解放香哥呀、都是这样，就是说你去走正规途径，不如你去自己去玩个暴力的去解决一些这些问题，这可能也是很多人内心中的一些有更高级别的就是人在压着你，你不能去解决，然后是所以你想走正规途径，你也没法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有些人心中会有这个种子，然后昆汀的作品让你把你这心中的种子在你心中散开了，所以很多人会喜欢他，我觉得也有这个原因。
行，那本期关于这个昆汀塔伦蒂诺导演的这期节目呢，就大概给大家聊到这儿。然后如果您对昆汀导演呢有什么一些想法啊，跟这个想说的话，也欢迎留言然后告诉咱们，我们一块儿来讨论，好吧？那谢谢大家，本期节目就到这儿，拜拜。